我们祷告的团契，我们这样一个约定或这样一个大家一个倡议，就是说在这么40天的时间里边，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每常常的想到，每每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去耶路撒冷，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，我们一方面要心存感恩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纪念耶稣基督当年的作为，同时我们要一颗敬虔的心来与耶稣同行啊。所以当时正好是差不多有什么40天，我们也和弟兄姐妹分享交流交通的时候，就说哎呀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抽出一段时间，一天或者是一顿我们来进食，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。所以说当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不是仅仅一个牺牲的过程，其实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得荣耀的过程。他流血牺牲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是表明他的救恩的已经成就，而且已经进入到荣耀里面去。我想弟兄姐妹，今天的题目大家都很熟悉，这段经文也很熟悉，你知道了弟兄姐妹非常好。那我愿意弟兄姐妹不单单你知道了而已，而是说当有一天你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也要记住这样一个信息。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，透过耶稣和门徒的这段对话，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服侍的这个道路又进入了新的一个里程。那么我们首先讲的呢，就是说耶稣基督他，我们对他身份的一个认定。好，耶稣基督的身份，我们看就是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然后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有一段对话，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呀？那这些门徒就说了，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呢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呢你是耶利米或者某某某先知。那耶稣基督呢，关于他的身份，人说他是谁，弟兄姐妹，就是说外边的人，外边的眼光，外边的经验来看待耶稣，对耶稣有一个认识。所以说他们始终把耶稣基督的身份，把耶稣基督他作为就给局限在一个先知的功用上边。大家你别看这三位所举的先知都是有名的先知，也可以说是大先知，行过神迹奇事的先知，在以色列民当中被人纪念被人尊敬的先知。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就和这些先知同列，是他们其中的一位？所以关于耶稣的身份呢，那耶稣对他的门徒有一个问话，就是说看看这些门徒在外边怎样认识耶稣，门徒怎么样认识耶稣，内部怎样认识耶稣，外边怎样认识耶稣。所以说当这些门徒把外边的这个信息告诉耶稣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我问你，耶稣基督是不是不知道外边怎么想他？当然知道，因为耶稣对每一个人心里边所想的活动所想的他都知道，他为的是要提醒他的门徒啊，就说外边怎么看你们怎么看，让他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差异啊。就像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哈，常常的我们觉得你们信耶稣，你们去教会，你们做礼拜，你们受洗，我们常常就觉得外边对我们有一些评价。那当你去给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耶稣基督为救主的，但是你问他的时候，那你怎么看耶稣呢？他可能对耶稣有了解，他就可能会说哦，耶稣基督是好人，耶稣基督是完人， OK， 耶稣基督是圣人。在中国人最愿意提圣人，因为提圣人就好像是没有什么缺点缺憾了。或者说耶稣基督呢，他们就说耶稣呢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一个道德的楷模，或者说他是先知，或者说说的更深，说他是教主啊，基督教的创始人。这全是人对耶稣的认识，弟兄姐妹，对吗？包括现在的以色列民 犹太人还是认为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。大家知道伊斯兰教吗？你看伊斯兰教经典的时候，他也把耶稣列在他们经书里边，可兰经里边先知里的一位。这是外人对耶稣的认识，所以耶稣基督明显的知道，那只是现在我们说耶稣问他的门徒，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基督这么长时间，耶稣问那你们说我是谁？所以西门彼得就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好的，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就表明了这一群人到达了一个对耶稣认识的一个新阶段。你说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在此之前呢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对不对？带着他们平静，然后带着他们五千人吃饱，哦，带着他们去赶鬼，看见瞎子，看见啊这个瘸子行走啊，死人复活等等的神迹。耶稣要让他们从那些神迹里边抽身，对耶稣有一个崭新的认识。所以当彼得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喜欢说话，对不对？在彼得所有的抢答里边，这个抢答是最正确的一次，一下就是答到啊耶稣基督的心里了。所以这次耶稣基督连向就给他一个表扬啊，说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 OK， 这是耶稣基督对他连向的一个评价。我们在这里面看到，就是说这个启示啊，都是从神来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耶稣基督，我们对他说你是谁的时候，彼得回答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回答令耶稣十分的满意，因为这就给耶稣基督他的服事开始了一个新阶段。也可以说透过这一次问答以后啊，在耶稣基督的服事里边有了一个分水岭。以前的话呢，耶稣不和他的门徒强调他的使命，以前耶稣就是带着这群啊弟兄姐妹，带着这群啊门徒到处去行走，然后给他们有许多的讲论，许多的教导，但是却从来没有提他的这个目标，提他的使命。可是就在这一次，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，当彼得代表门徒们对耶稣的一个任性，一个宣告他是基督，是儿子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开始他启发他服事的这个理念，服事的这个根本，他的使命。所以说就在这次之后，认基督以后，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去耶路撒冷，在那个地方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边，要受鞭打，要受羞辱，然后钉十字架，第三天要复活。所以这耶稣和他的门徒讲论关于他的生命，他的啊使命，还有第二次在登山变相以后下来啊，一个荣耀的身份，一个荣耀的这个天上的显现，叫他们看见。下了山以后，耶稣基督第二次对他们说人子要去耶路撒冷，要在那儿受难，要在那儿这个被埋葬，要在那儿复活。他第二次，所以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第三次和他的门徒讲去耶路撒冷的目的，去耶路撒冷的使命。那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一次啊，他们认耶稣基督为基督，为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耶稣基督服事的一个里程碑，是耶稣基督服事的一个分水岭。所以说我们提到耶稣基督，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好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。可是在圣经里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启发呢？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从马太福音第一章里边就告诉我们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所以耶稣是拯救的意思。 把人从罪里边拯救的意思，这是天使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就给他定好的名字。所以说耶稣一出生就是这样的名字，他是耶稣呢，是他在地上作为人子的一个名字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一样，你叫什么，我叫什么，他叫什么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。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他在地上的时候给他起的一个名字，作为人子的名字。那么基督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把基督当作什么？基督是一个称号，基督是一个称号，它是来自于希腊文啊，叫基督。那其实和希伯来文有一个对应，叫弥赛亚。旧约里边称为弥赛亚，新约里边称为基督，这两个意思都是受膏者，受膏者的意思。那么当耶稣基督出现以后，人们一切的盼望应该都在他身上。所以说现在你在提到耶稣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独享基督这个头衔。所以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耶稣独享这样一个头衔。在历史上，在到今天，没有人在第二个称为基督的，只有假基督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只有耶稣和基督连在一起，只有耶稣和基督连在一起，所以说我们才得常常是称他为主耶稣基督啊，这是一个头衔。什么叫头衔？就是耶稣基督是，这就是他的一个称号。就像有的人是称为总统，有的人称为主席，有的人称为是经理，这样是他一个称号。但唯有基督这个称号，现在单单的和耶稣连在一起。我们感谢主哈，那认识耶稣是基督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下边就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儿子为什么是神的儿子这么重要？弟兄姐妹，因为这关乎到耶稣的本质，关乎到耶稣的来源，这个基督他的生命的来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为人所生，所以说你所生的，你就和你家的人是同样的生命，你就和你家人相同样的姓氏，对不对？就表明你和你的家人是一体的，一个来源的。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就表明他不仅仅是有耶稣有肉身这个名称而已，而且他的本源是从上帝而来的，是从上帝而来。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就表明一个宣告。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宣告啊，是一个信仰的告白啊，是说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救赎主，耶稣是受膏者，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好，这是我们讲到从圣经里边看到的啊。我们第二个看的就是耶稣的身份是从启示而来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的身份呢是从启示而来的。这个我怎么就不能够控制这个屏幕呢？好，往回倒好，再往回倒，好，就在这儿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是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呢？当人认识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当人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他的地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主说你是有福的。当他一宣称，耶稣说你是有福的。弟兄姐妹，同样在我们当中，我不想弟兄姐妹，当你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受到，或者说你有没有认知到你是一个有福的人？所以当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，称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，当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实际上我们在和彼得做同样的宣告。当耶稣称彼得是有福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其实今天当我们宣告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也称我们为有福的。因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宣告。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，就表明 我们不是从人来的认识，乃是从圣灵启示来的，乃是从天上的父启示给我们的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发现，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，当我们如果把耶稣不是历史上的人耶稣啊，他仅仅是一个生活在世界上某段时间的一个人物而已，一个历史人物而已，我们今天当我们承认耶稣是今天还活着坐在天父右边的那一位，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那一位的时候，姐妹，那这就是我们和主有一个生命的联系。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基督有一个启示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三节的时候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三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所以在我们认耶稣的这个事情上，弟兄姐妹，你别说哎，是我特别的心软，是我特别的考察了，是我因为特别的去验证了，最后我称耶稣为主。弟兄姐妹，都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感动。所以当有一天我们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应该知道圣灵神在你里边的工作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当我们和神的心连在一起的，和神的灵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认耶稣基督是主。你没有圣灵感动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口是张不开的。我告诉你，非常非常奇怪的，也可以说非常奇妙的，就是说当你说耶稣是救主你不顺当的时候，你的灵是封闭的，你的口是被锁住的。可是当你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，你的灵被打开，你的心被打开，那个时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会祷告，哇，我们祷告的时候会称上帝为父哈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阿爸父。弟兄姐妹，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感动的时候，你里边没有这个圣灵的作为的时候，你这个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你别看就这么简单的几件事情，还有的时候就是说当一个人呢被撒旦捆绑的时候，你叫他张口说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主，你可以打死他，他可以不说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肉体就可以不认耶稣，但是当因着圣灵在里边的作为，你张口你开口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你知道弟兄姐妹，那是你灵里边的一个极大的释放，是你灵里边一个认定和连结。就说当你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，你的灵就和天上那位坐宝座的连在一起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别小看彼得当年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因为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不再，他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启，就是一个属天的连结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哥林多前书是这样告诉我们。那弟兄姐妹，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说啊，不认耶稣的弟兄姐妹。OK， 我的猜一下。OK， 好，下面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哈。我们在这之前，还有一段圣经啊，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十六节。三到六节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大家一道来读好吗？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件事情。刚才我说你认耶稣的时候是圣灵的感动， OK， 当我们不认耶稣的时候，你看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如果我们的福音要蒙蔽， 就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什么意思？就说当你不认耶稣的时候，你是被蒙蔽的状态。 OK， 当你不认耶稣的时候，你是实际上是在灭亡的这个群里边了，是灭亡之子。为什么？世界说此等不信之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的。所以当我们不认耶稣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们的眼睛昏迷了，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没有明白，是被世界的，谁是世界的神呢？就是魔鬼呀、啊，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下面说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当撒旦蒙蔽你眼睛的时候，耶稣再好，耶稣再爱你，你看不见。耶稣愿意为你死，你不接受。耶稣说，我已经为你做了永生的这样子的代价，你不接受。所以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，是被神弄瞎了心眼。那弟兄姐妹，下面说，基督本是神的像。弟兄姐妹，你切切不要忘了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弄，基督终归是神的像，基督总归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。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实际上弟兄姐妹是很可怜的一个光景。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实际上是被放在另外一群里边，是被魔鬼掌控着。那下面还说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。因为自己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六节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这是讲到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人，是那个光啊，已经从黑暗里面照出来，然后照在我们的心里边，我们就接受了耶稣，我们就接受他为救主。所以当基督这个名号在人中间被传扬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有一个分别，你接受基督，那弟兄姐妹你就等于蒙了神的光照，也蒙了拣选，蒙了神的祝福。可是如果你不接受的时候，实际上你还觉得我不活得好好的吗？我现在工作也不差啊，我的收入也很好啊，我的后代，我的孩子考的大学也很棒，我的身体和健壮，弟兄姐妹，全都是暂时的，都是被撒旦蒙蔽了眼睛啊！你还觉得我就今生今世活得很好？但是耶稣来不是为了救我们今生今世脱离苦难而已，而是要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要拯救我们到神荣耀的国度，要得享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是看到眼前这一切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只看到眼前呢？就是因为你长远的那个被撒旦蒙蔽了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对那些绝志的人有宣告，就是耶稣基督从今天是我个人的救主，是我个人的救主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宣告。当我们宣告的时候，就表明耶稣基督啊，他被我们承认，那耶稣基督就接纳我们啊。下面就讲到永生神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永生神的儿子也是特别的重要，因为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四节说，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家谱所定的。那么下面说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对不对？他被显明是神的儿子，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。弟兄姐妹，不是仅仅我们一般的人所说的，哎呀，这个人过世了，那个人去了，那个人走了，这不是这样子，而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，一个大能的明证，告诉人，向人显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。只有神的儿子才能胜过死亡，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得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告诉我们，永生神的儿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，有这样子的能力，有胜过死亡的能力。 那哥罗西书说的也非常清楚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，这是耶稣基督今天依然在做。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凡是我们认耶稣的人呢、你都被耶稣基督接纳，做了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你蒙耶稣所爱，耶稣就把你迁到他的国度，然后的话呢，你的罪过得以赦免，我的罪过得以赦免，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需要的。所以基督徒，老基督徒，新基督徒，我们都需要这个认知。否则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一年一度啊，今天他的受难，今天他的复活，在我们心里不留下痕迹，你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得不着边际，不知道传吃什么。所以说下面说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是在一切被造的一切。所以这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超载，他是在世界以前，在所有的物质，在所有的啊有形的被造之前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啊。所以这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先在了啊，不像我们人是被造的，不像是物是被造的，有啊期限，有年岁，有疆界，有地区，有局限。但是我们所说这位神的独生儿子，他是超越一切的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是讲到耶稣他在万有之先。那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说，神既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边讲到先知了，旧约里边就是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他们的祖宗如何启示。那说在这末世记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记着他的儿子做了最后的一次启示，就把耶稣基督，把上帝一切的真理都启示在耶稣基督里面。那下面说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啊，不是说仅仅来人世走一遭，而是说他自己舍了自己的生命，然后他说，我既然自己有权利舍了，我还有权柄取回来。他耶稣基督他胜过死亡，然后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耶稣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所以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耶稣，所侍奉的耶稣，是超乎一切，超乎万有之上。所以这是我们所想的永生神的儿子啊，永生神的儿子。你想看他有这样子的来源，有这样子的权柄，耶稣基督他就能够救赎我们了，救赎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传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啊。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，那么就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？耶稣基督的身份是建立教会的根基和权柄。今天我们说好，我们传福音，今天我们要去建立教会，那教会的根基，教会的权柄从何而来？因为从耶稣的话而来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所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见，在耶稣的话语里边，透过彼得的认定，耶稣基督把权柄赐下，把教会的根基就建造在这上面。那我们讲到教会的根基的时候啊，尤其是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是一个独有的权柄，教会独有的权柄。弟兄姐妹，不是任何社会团体有这样的权柄，你知道吗？任何一个社会团体都有它的局限性，都有它的地方性，它所做的功能也有限。但是教会这个权柄 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身上。那天主教啊和咱们基督教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差异。天主教就说，你看耶稣不是说了吗，要把啊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天主教就说，这个磐石啊就是彼得，这是天主教的解释。弟兄姐妹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解释，因为耶稣告诉彼得说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磐石是什么？是讲到对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任性上面啊，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讲到耶稣是基督，是讲到这个磐石。因为彼得从他的名字来看哈，他是小石头的意思，那和这个磐石是不一样的。这磐石是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在这里边看到，就是说神要将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弟兄姐妹，旧约新约这是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名词，是从耶稣基督口里边来的。在旧约里边没有提到过一次教会，在新约里边这是第一次耶稣提到教会。所以说提到教会的时候，他的根基建立了，提到教会的时候，他的权柄建立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传福音，你所建立的那个根基就在这儿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一切，有了耶稣就有一切。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我们被呼召，我们信而受洗，我们蒙恩得救，都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神真是恩待我们。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征战啊，有一些属灵的征战。那在此之前，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就去宣讲耶稣，我们就去建造教会，我们就去啊，让耶稣基督啊，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根基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边被立好，被立好。所以说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啊受死、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些日子里边，我们要立定根基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管你怎么样往前走，若根基不牢，你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教会的属灵的征战，不管你是近前的基督也好，你是这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也好，你都有征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信也有征战，我告诉你。所以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好像我们会付代价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如基督徒将来你付的代价更大。所以今天我们付的代价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，我们还只付一小代价。但是